好，
好的，那么请我们大家先读两处圣经。第一处圣经呢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四十五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第二处圣经，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二十章。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我们今天圣经先读这两处。这两处呢，其实也是上次我们读了的经文，主要是延续上一次的思考，关于忠心和服侍这个题目来交通。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读到的马太福音的第一处的经文在二十四章，神对他的仆人有一个要求，就是神要求他的仆人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那么忠心是我们上一次交通的重点，忠心的英文是 faithful， 就是他是一个对主人很很有信实，很可以信靠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是主人所喜悦的仆人。怎么为主所差派，怎么管理家里的人，怎么按时分粮，这个是服侍的工作。并且我们可以从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例子，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可以从这个例子来让我们明白，如果我们愿意跟随主，如果我们愿意去做主的仆人来服侍神服侍人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啊？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是这样的一个顺服以至于死，舍命要做多人赎价的一个服侍的工作。好，那么我们现在呢想要从三个方面来有一些简单的思考。第一个方面就是什么是服侍，这个服侍是中文的一个翻译，它有几个不同的说法。一个是侍，单立人那个侍就是侍奉，一个是事情的侍，这两个服侍呢，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或者呢也可以说是叫侍奉，事情的侍，是奉上的奉，这个侍奉，或者是另外一个词，单立人那个侍奉。这其实几个字的翻译，中文的翻译，跟英文的两个词，一个是 minister， 一个是 serve， 都是相同的意思，都是大概是相同的意思。你会看到这个词，它编号一二四七，有在圣经中五种用法。我们不从学术的角度去分析，我们只是简单的来稍微说一说什么是服侍。很简单的来说这五个字的五个意思，服侍这个词五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是，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路加福音十二章。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侍，伺候他们。这个伺候他们就是侍奉他们。这个侍奉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英文是 come forth and serve them， 就是服侍他们，饭食。这是服侍这个词的第一层的意思，做仆人来服侍，服侍主人。第二层的意思呢是指 任何的一种服饰，不是说只是服饰是饭食的问题，是指任何一种服饰。其实我们可以看见服饰这个词有主动的和被动的。主耶稣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不是被动的服侍，来是主动的，他要去服侍人。第三层意思是顾念，照顾，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三节，说到借着我们修成的，或者说是借着我们送出的，借着我们写出的，借着我们递送的，这个词就是指服侍来说。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三节讲到的是顾念照顾。第四层的意思是帮助和支持。然后第五层的意思是指在教会里面的执事。好，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服侍的意思，有这么几层的意思。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服侍有这么几层的意思，包括帮助，包括做仆人，包括去供应别人，包括去甚至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些执事的工作，这都叫服侍。我们等一会儿会具体的来说。我们的每一个蒙恩的人，每一个信主的人，你在家庭，在工作单位，在教会都可以服侍。怎么来服侍啊？那么从字面上来看，有这么几层的意思：服侍饭食，管理一些事务，帮助其他的人。通常的服侍、被服侍啊，都是这个词。包括到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事情。好，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了服侍这个词的意思，我们可能会想要思考，就是谁可以来服侍啊？你会看到其实服侍这个词它用的面积很广啊，不是说单在教会里头可以有服侍的。这个就像圣经中给我们教导的很多的真理，就是它不是只应用于所谓的讲台上或者书本里，而是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的工作当中。服侍啊，那么我们来看谁可以做。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三节，我们读两处圣经哈，这是第一处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好，你会看到这个词哈，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谁可以来服侍？是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人。你们蒙召不是要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来互相服侍。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我们上一次交通讲到过，每个人都有恩赐，有一千的，有两千的，有五千的。那么每一个人，你有了这个恩赐，有了从神而来的这个给予，你就应该把这个得着的这一部分放在神的面前。那有一千的不放出去，结果他是被责备的。那么现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得着了这样一个自由，我们就可以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可以用爱心彼此服侍。好，这是第一个问题，谁可以服侍？是我们所有人。当然我们讲到从这一节的经文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如果从这一节经文来看，蒙召的人是有自由的。蒙召的人目的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脱离原本那个辖制，可以有自由。但是你有了这个自由之后，你会怎么去做？我们原本可能是在罪的辖制中，但是你会看到在以色列人他们当中，有的是在律法的辖制中，在传统的辖制中，甚至我们今天这些新教里面，或者说是称为基督教里面的这些信徒，也是在某些辖制当中。你的辖制就变成了，好像你是在教会里做服事的话，就必须要遵从那个教会的一些规定啊，就好像是在服事神，又好像是在服事殿。你在服事的那些规定，还是你在里面有神亲自的带领， 你回应神的带领来做服事。那么这个服事就让我们会去思考，你这个自由，神给你的这个自由，你可以表现在哪些方面？有的人是单身的自由，有的人是家庭中的自由，有的人是在职场中的自由，有的人是在教会当中的自由。你不管你有哪一种自由，有哪一种服事，神给了你自由，你就可以用爱心去彼此相爱，去和其他的弟兄姐妹有彼此的相爱，去和自己的家人有彼此的相爱。在你和家人的相爱中，你是在服事；在你的祷告中，你纪念到弟兄姐妹；在你的祷告中，你为那有软弱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你的肢体，你为他们祈求，这就是你的服事。啊，这就是加拉太书刚才我们读的五章十三节，你有你这个自由，你有这个爱心，你有顺服主的托付，你有这个呼召，你就想到了你的弟兄姐妹，你就想到了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的配偶。好，那么讲到同样是神的儿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负担啊、呼召啊或者自由。你会看到有的是他所喜悦的，有的不是。我们来看一处经文，讲到雅各和以扫啊、这两个人，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三节，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好，我们开始提出的问题是谁可以服侍？雅各和以扫他们是同一个爷爷，同一个父亲。他们的爷爷是亚伯拉罕，他们的父亲是以撒。同样两个亲兄弟哦，啊，这一个是神所喜悦的，一个是神所恨恶的，在罗马书第九章十三节。那么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六节也同样讲了这样的话。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六节，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所以你会看到，同样一个爷爷，同样一个父亲，这两个兄弟有一个因贪恋世俗，这个以扫他喜爱世界上的东西，他没有像他的兄弟雅各一样把神看得很重，他因着自己的这个自由，他把他的长子名分卖了，结果就有了神对他的恨恶。他为什么会这样使用自由？他因为要满足他短期的一个欲望，他出去打猎很劳累很辛苦，他回来以后就需要马上的吃饱喝足。当然他的兄弟也很诡诈，给他事先准备了这个红豆汤，在这个机会他要让他的兄弟，要让以扫出卖他的长子的名分。好，从这些故事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故事。我们看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要用自由满足自己吗？我们想要用神给我们的自由去追求我们眼前的享受吗？还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个自由来用爱心互相服侍？如果我们能够有约束自己，不放纵肉体的邪情私欲，用爱心互相服侍，用诚实和忠心来服侍主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就需要思考第三个问题，怎么来服侍。啊，我们刚才简单的讲到了两个词，一个是用诚实 truth， 一个是用忠心 faithful， 啊，忠心的仆人，啊，那么我们来思考怎么服侍。如果大家有这个圣经的智慧编码词典，你可以打开找到服侍这个词。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出现太多次了，有很多的教导，有很多的经文。那么我们现在想简单的思考什么是服侍。服侍这个词其实就是做奴仆，很简单。 我们讲了五个不同的用法，我们讲了几十处不同的经文，我们可以去查考。但是服侍这个词最简单的一个字就是做奴仆啊。我们刚才最开始的时候交通马太福音第24章第45节，这句话说的是你们中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所差派管理神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这一节经文里头讲到了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知道做仆人本身已经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做仆人意味着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你要明白主的意思，你要贯彻和执行你主人的意思，他是怎么吩咐的你要去怎么做，他没有吩咐的事情你不要添加，不要修改。我想光是从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可能就有很多有心智要做主仆的人就会被拦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尤其像是在西方社会里头鼓吹一些东西，什么呢？就是宣扬自己，把自己的主张拿出来。你会从学校里头就开始看到那些小孩子们被老师鼓励说你要表达你自己，你自己很重要等等，这些都是世界的思潮，这些都是当今的所谓的一些文化。但是圣经上并没有高抬宣扬自己的人，从圣经上来看，其实他高看的是顺服主人的仆人。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的话，我们单是能够顺服主人就已经很难了，并且还要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这个管理家里的人是什么意思？这个管理这个词呢，其实也是刚才讲到的五个意思当中的第五个，就是你要去，你会看到在教会里也有执事啊，执事这个词就是说是要去做管理的事情。什么是管理的事情？仍然是回来那句服侍的意思，就是做仆人。你在教会里是要做为首，必须要先做众人的仆人，是要为大，必须要从最小的开始做。做仆人的意思就是你自己不高，你是很低的啊。你如何去分粮给别人？按时分粮这个词让我想到在家庭当中主要负责做饭的。你的家庭可能是一个大家庭，也可能是小家庭，也主要可能是妻子们在做饭，也可能是丈夫在做饭，没关系，不同的家庭有不一样的。这个按时分粮，你哪怕是在家里面做饭的这件事情，按时分粮是不容易做到的。为什么呢？我们做一次可以，做两次可以，我有这个机会来服侍家人，我很高兴。但是做久了你会疲劳，你做久了之后你会厌倦，你做久了之后你会觉得我今天做什么，我没得可做了。那么你在教会里服侍也是同样，我今天做什么，我没得可做了。有认识神的人，我想当然这不是说夸口的意思，我们有机会去寻求神的心意，我们有责任心，我们有爱心，我们有忠心。最主要一个原则，你今天在家庭里有一个职分，是神把你放在这个家里，你今天在教会中有一个职分，是神把你当做一个可托付的仆人。所以他不仅要你按时分粮，更重要的是你不是你的爱心，你的责任心是神的吩咐。我们不是因着爱心，因着责任心去完成这件工作的，是因为神吩咐我在家庭里服侍其他人，这是神吩咐我做的。那么我要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就需要按时分粮。好，那么我们现在讲到了按时分粮这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还要在这个第一个问题上再进一步的思考好几个小问题。首先，这个粮是什么？我们如果想要按时分粮的话，这个粮到底是什么？我们来读一点经文吧，出埃及记的第16章。我们 们知道有一种食物叫做玛纳，这个玛纳是什么呢？是天上降下来的粮。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如果我们想做忠心有见识的妇人，想要去做一个能够按时分粮的人，第十四节到第十九节，然后第21节、第31节、第35节，我们把这几处经文稍稍的看一下。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摩西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按照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照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说，所收的不允许人留到早晨，他们每日早晨按照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好，我们跳几节过去到下面。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纳，样子像圆穗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再往下几节，以色列人吃玛纳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什么是天上的粮？这个玛纳是什么？味道有点像抹了蜂蜜的薄饼啊。那么在民数记第11章讲到，它像新油。这个玛纳好吃好不好吃？不好吃，不好吃。它像是抹了蜜的薄饼，开始吃起来很好吃，但是吃久了之后，吃了40年，你会厌倦。犹太人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在民数记出埃及，民数记第11章的时候，他们讲到，我们想念我们在埃及时候吃的那些肉、鱼、韭菜、葱、蒜、西瓜，那些东西味道很好啊。那么，神对他们讲了一句话：“我给你们玛纳吃是什么意思？”你不是不喜欢吃吗？好，这就是你们的苦难。我们来看一看吧。我们请翻开《申命记》第8章。《申命记》第8章，这个玛纳其实是好东西。神给以色列人，带到旷野。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因为法老叫他们做。没有草让他们做砖，没有给他们泥让他们做砖，他们哀嚎啊，神就要带他们出来，从埃及出来进入旷野，从埃及一出来没有马上进入迦南，第一件事情是让他们经历大而可畏的旷野，在那里没有食物吃，所以神就给他们赐下玛纳。我们来看申命记的第8章。我们先读1到4节，也可以看第5节，然后是13节到16节，这一段就描述了为什么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到旷野中给他们玛纳吃。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这40年，你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你们的脚也没有肿。跳过几处，到13节，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之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引你经历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你请注意最后这一处，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神把人领到旷野，神叫人没有饭吃，但是有玛纳赐下来，那个玛纳像抹了蜜的薄饼， 又像新油，白色的像圆穗子，这个东西吃久了肯定不好吃。神要你去经历这些事情，要苦练你，要试验你，要你终究享福。很奇怪的，这样一个不好吃的东西，你吃久了以后反而越来越不喜欢吃，你再过久一点，你会发现这个不好的东西反成了你的祝福，叫你终究享福。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可能也有类似的经历，也可能有这样一个过程，可能有的人是几年，有的人可能是几十年。你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过程以后，你慢慢的感觉到，原来主从天上赐下来的这个灵粮，就是他自己的话。主将他的话当作玛拿给我们。我们开始吃的时候可能枯燥，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觉得甜美，慢慢的枯燥了，主的话好像很枯燥，再慢慢的你就发现这是终究享福的东西。我们在世上你可以寻找到肉、鱼、西瓜、葱、韭菜，你可以从埃及地享受到一切这些美味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并不是让你终究享福的。我们要终究享福的可能是很简单的东西，但是是从天上来的东西。做主的仆人，忠心又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你想要做服侍人的人，你所要分的粮就是这个从天上降下来的东西。它的口味可能并不好，但是它能够让你苦练试验之后终究享福的。我们今天可以有从主领受的一些话，或者是在主的面前经历的一些苦难，这些成为神给你的祝福，成为你可以去分享给家人的按时分粮的东西。你说我愿意做劝慰的工作，有的人跌倒，有的人软弱，我可以去劝慰他。我为什么可以劝慰他？因为神先叫我吃了那个苦，当你吃了那个苦，你就可以去劝同样受苦的人。这就是你从主领受到的玛拿，这就是那个从天上降下来有恩典又让你得享福分的灵粮。好，那么我们第一个问题已经清楚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用心灵诚实来服侍主。我们前面讲到我们怎么去思考关于服侍主，第一个问题是讲到了要按时分粮，第二个问题我们来交通一下，用心灵和诚实。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4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就是在灵里，在真当中，这个真是编号为226啊，英文翻译成 truth。 神是灵，所以用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里讲到用心灵和诚实，我想到有这样一个有这样一句话跟弟兄姐妹有一些分享。在约翰福音第四章24节讲到的是让我们去敬拜神，如何敬拜神呢？是用心灵和诚实。但如何服侍人、服侍神啊？我们开始讲到主耶稣他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其实他服侍人他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件事情本身是他在服侍神，是他受了差派之后降世为人，在地上去承担一切人的软弱和苦难，并且顺服到死。他的这个服侍是服侍人，也是服侍神。那么他的服侍就是在灵里面的服侍，在真里面的服侍。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不单是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哪怕来服侍神也是要用心灵和诚实，哪怕来服侍人也是要用心灵和诚实。讲到用心灵和诚实来服侍的话，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词，也是中文翻译成诚实，在罗马书第12章 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八节，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好，我们稍微晚一点，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也许是下一次了，可以仔细来读罗马书第十二章。那么单把这一节拿出来，你会看到，做劝化的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当诚实，治理的当殷勤，怜悯人的当甘心。这个诚实实际上是另外一个词。刚才我们讲到第一个诚实是226，编号为226，中文翻译成诚实，英文是 truth， 是真理。那么这一节经文讲到的诚实呢，编号是572，它是另外一个字，它翻译成 simplicity， 就是单纯。你要服侍人是要有一个单纯的心，或者 simplicity 的同时还可以翻译成generously， 就是慷慨的，慷慨的。那么这个字呢，编号为572的这个字，也在哥罗西书第三章22节同样翻译成诚实。在哥罗西书三章22节是这么说的：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心存诚实敬畏主。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这个诚实也是 simplicity， 总要存单纯的心去服侍主。我们不是像在眼前服侍的，我们好像是在服侍人，但实际上我们是要在神的面前去服侍人。我们不仅是服侍人，我们服侍人的同时我们是在服侍神。如果我们不能爱那看得见的弟兄，我们又如何爱那看不见的神？所以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定规，在哥罗西书里面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我们想要去做忠心的仆人，我们想要去做服侍神的人，我们必须先有一个单纯的心去服侍弟兄姐妹，去服侍人。也就是说，在你的服侍当中，在你的 simplicity 和 generously 当中，在你的慷慨和单纯的服侍里面，有你向着神的诚实。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在其他的一些所谓教会里，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基督徒的团体当中，看到牧师对你的要求，要你出来服侍。但实际上我们服侍的是心灵，我们不是要去做一个工作，我们是要用心来做帮助，来做劝勉，来做供应，来做给予，来做施舍。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讲的比较详细。这个诚实，这个用灵来服侍，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可以做到的一些服侍的原则。用在哥罗在以弗所书四章15节讲到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个诚实也是讲到了那个编号为226的 truth。 在好，那么刚才关于诚实讲到两个字，一个是真理，一个是单纯，讲到了四处经文，一个是罗马书第十二章，一个是哥罗西书第三章，一个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处。好，那么我们现在从心灵和诚实的角度来清楚了服侍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按时分粮。第二个问题是用心灵和诚实我们不是说要去干什么，而是说我们要操练我们的顺服。因为你的服侍实际上就是放下你的己来顺服神，来做一个仆人，来对别人有帮助，从而来讨神的喜悦。 那么我们最后有一点，如果时间许可的话，我比较可以比较快的来，简单的交通。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按时分粮和用心灵诚实。第三点呢，就是要用百般的恩赐，用百般的恩赐来彼此的服侍。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不读了。5章5节到13节内容比较多，罗马书第十二章5节到13节我们不读了。在这里头提到了七种恩赐，这七种恩赐，有做执事的，有说预言的，有教导的，有劝化的，有施舍的，有治理的，有怜悯人的。所有的这些事情，不是我们要去把它当成工作来做，而是把它当成我们对自己的操练，我们的爱心，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诚实，我们的谦卑，我们的顺服，这些东西是神看重的。如果我们有什么可以服侍的话，我们的忠心是神喜悦的。从罗马书的第十二章这几节的内容来看，我们在基督里是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我们人虽然很多，但是肢体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好像要彼此搭配才可以啊。你如果切菜的话，你左手按住菜，右手拿刀，你如果没有左手按住菜，你右手拿刀是不好切菜的。你如果洗袜子也是一样，两个手配合才能把袜子洗好。如果只有一个手来洗袜子，很艰难。在教会里头，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肢体，有的人可以做劝勉的工作，有的人可以做安慰的工作，有的人他打一个电话就可能解决了很多问题。这个就是服侍，这个就是肢体彼此的搭配。你不能说张三有恩赐，所有的事情交给他做，他又打电话，又做劝慰，又做教导，又做给予。不是这样的，你不能让右手做左手的工作。身上的肢体虽然多，元首只有一个，我们每一个肢体顺服那个元首，切菜就变得容易。我想教会里头刚才提到的这个七种恩赐只是举一些例子，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恩赐。那么我们最后呢，想要在结束之前有一点点总结。今天交通的关于彼此的服侍，关于顺着上一次讲忠心的问题延续下来交通到的这一点，我想有一些什么样的总结呢？请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吧，在罗马，在彼得前书。我想这一节经文可能比较好的总结了我今天想要交通的内容。彼得前书第二章4到5节，彼得前书第二章4到5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想我们这一生，有的人可能是中年，有的人甚至可能是很晚才蒙主恩典受洗。但是从保罗的见证，从大卫的见证，他们都提到，当我在母腹中的时候，神就拣选我们。我们的一生，不管你什么时候信主，我们的一生都是来服侍主的。我们今天有幸有机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一生已经被他拣选了，在母腹中开始。如果我们一生都是来服侍主的， 实际上换句话说，我们也同样都是来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我们的工作可能是暂时的，我们的住所可能是暂时的，甚至我们的家庭可能是暂时的，但是我们的忠心和服侍是不会止息的。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灰心失望，有的时候可能会沮丧退缩，圣经上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的话，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将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想我们服侍主有一个很清晰的带领，就是要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就是要用我们的一生来爱主，来爱弟兄姐妹。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真道上合乎神的心意，能够用忠心来侍奉，能够彼此劝勉安慰，彼此鼓励，彼此相顾，激发爱心，这样神的恩典和慈爱就常常在我们中间。我就先交通到这里了。今天讲的内容可能比较多，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